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在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相会，能够再一次在这个园地当中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每一次总是希望提醒您，在这个园地里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它背后所走过的心路历程都有值得你我来省思的地方。盼望我们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让我们借着来宾的分享，听听他们所走过的高山低谷，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难处当中也能够转向神，并且能够经历来宾他们所说的上帝也是我们可以靠的上帝。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旅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已经有17年的时间的王翠璇姐妹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听她的故事，听听她是怎么样在她的生命历程当中遇见了主。所以很盼望今天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王翠璇她的故事，也接着她的故事，让我们来想想自己现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因着依靠这位神，信靠这位神而得着那生命最大最大的福分。我们就在一段音乐过后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王翠璇姐妹的生命故事。在优美的旋律之后，我们就一块来拉开今天生命故事的序幕，邀请王翠璇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小翠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在百忙当中抽空进到录音室来分享你的故事啊。那刚才美珍在节目的一开始有稍微做一点引言，就是目前你旅居在加拿大多伦多有17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样一个地方你也经营了4间餐馆，每一间餐馆都有许多许多的恩典在其中，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及时的帮助，上帝及时的带领在这当中。我想在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听在信主之前的王翠璇就是小翠，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谈谈还没有接触信仰之前的你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背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可以说自己是比较喜欢追求物质的，在精神上面呢就是蛮孤单的，可以这样说，在信主之前，因为那时候家里也发生一些事情啊，让自己觉得爸爸妈妈又离开到了多伦多去了，其实自己心里是很空虚的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空虚的时候呢，在工作又非常的忙碌，在空虚之余，有时候忙碌回到家之后觉得哎 自己像个空壳子，里面都掏空，而且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常常会觉得啊很空虚，然后常常就会喜欢去shopping， 那常常会喜欢，因为女孩子爱漂亮嘛，啊常常会去买一些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啊，在这方面 shopping 上面可以满足自己，可是这种事动是很你在那种当中，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你只是说，哎，大家都 shopping， 你也 shopping 啊，就一起 shopping 啊。shopping 你可以得到那种短暂的那种快乐，然后你会觉得啊，你就赶快努力多赚点钱，然后你会，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啊，多多去看一些国家，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然后你会觉得说，哦，你要所追求的生活是什么？那时候在我脑子里都是这些东西，
是我想到是我们现在一些广告媒体或平面媒体不断的在促销所谓的现金卡，或者是所谓的叫什么 Visa 卡，就是可以签了就可以购物东西，好像这些东西广告所投射出来的就是你只要拥有这个可以拥有许多的快乐，你只要能够环游世界你就会拥有人生的满足。但是在当时你其实如果照您这样说，其实当时的你不管在经济条件方面或者是在物质方面的条件都不是非常的缺乏哦。那在当时心灵的空虚为什么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好像买东西是件快乐的事情哈，能够出去玩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能不能更深的去分享，就是那样子的空虚是一个什么样的空虚，让你觉得好像拥有这些快乐看起来是可以快乐的事情却仍然这么的不快乐？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追求啊，其实这种追求是追求不完的。你说有一样东西很漂亮，你去买了它，哎，你当时很快乐，可是事实上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其实永远追不完的。其实我说那时候心里的空虚是说，在家里啊，妈妈爸爸不在身边啊，然后大家都非常忙碌。事实上，这种空虚是来自于就是说自己给自己那种压力，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未来的目标是在哪里，然后常常会说，哎，有时候朋友啊。有时候大家出去啊，然后你会看到说，哎，外面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的那个踏点应该在哪？常常就是说空虚，其实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目标，你所追求的东西是在哪里，常常会就有点 confuse 这样子。
嗯，据我知道说您的弟弟啊，很小就出国读书，做了就是小留学生啊，所以也因着这缘故，爸爸妈妈就跟着弟弟过到国外去读书啊。
嗯，
那谈一谈当时我们知道弟弟是最先信主的，
对，
那我想稍微谈一下你的弟弟在国外读书这段过程当中，您大概对他的生活知道多少？可以谈谈。
嗯，其实我可以蛮多的，嗯，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弟哦，他这个在个性上面啊，各方面啊，他做人啊，各方面都很诚实啊，他也是蛮好的。那我另外还有个弟弟，我另外那个弟弟呢，他也是交际啊很广阔啊，他很会做人啊，那各方面他也是很有条件哦。其实他们这两个弟弟对我来讲啊，我们感情也都很好，那大家在很多精神上的互相帮助，那是所谓在信主之后大家的帮助是更大的。因为在信主之后他可以说是我那个小弟，可以说是我属灵的老师啊。因为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大家在查经的分享啊，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
嗯，
非常快乐。
小弟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信主？当你知道弟弟信主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什么样子
啊？我就觉得我反应不是太大，我觉得哦 ，OK， 你信主了。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是可以想想，现在想想有时候真的很傻哦。嗯，你信主，好啊，好啊。那他常会跟我讲啊，福音啊，他会传福音给我啊。那时候我就会在思想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想，哦，他传，哦，真的天上哦，我们在宇宙上真的有一个大能的神哦，这个神一直在帮我保守。我说他讲的那个东西是很抽象哦，我实在也摸不到，我也不知道那个神是到底是有多大啊。可他那时候一直在不停的告诉我，然后就从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也会跟我们讲啊，讲一些很多的。那我后来也有在思想过他所讲的那些话啊，那我觉得他讲的东西都，我觉得哎，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啊。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才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有一天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先生啊，就突然间呢就倒下来了。那我那时候突然，我那时候孩子才3岁多，他那时候倒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大男人那么壮那么强壮的一个男人就突然就 瘫在那边就不能动了。那我突然我就觉得我感到蛮害怕的。那我觉得说啊，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突然是什么病哦？那倒下来了，那以后我的日子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我就有点彷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那他去看医生啊，医生才发现说他是那种所谓的说是应该是射护腺。他的射护腺出了问题，他真的倒下来，我才真正去考虑到，生命是这么样的脆弱，这样子。
当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面对？因为丈夫突然倒下来了，
对，
就是家中最大的依靠，
对，
倒下来，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很辛苦、啊，
很辛苦。
那你怎么样来面对？
那时候我就突然，我就想到，真的，我那时候才真正想到啊。其实以前弟弟就已经曾经跟我说过啊，上帝啊是一伟大的真神啊，他可以带领你啊，然后就不会让你孤单啊，那个脚印他就背着你这样走啊。我那时候就心里有想过了，然后他就说，哎，那你不如来教会看看啦、啊，来教会。然后那时候到了教会就这怎么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哦，那眼泪啊就一直这样拼命的流下。其实我觉得那是我负担的眼泪，那我觉得圣灵有在感动我，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啊，那时候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天晚上我就说，那我要跟我的天父祷告把我的心里的话都告诉天父那我有那天我就祷告了，我就说主啊，真的我现在面临的这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哦，我的肩膀我都觉得我有很大的那个重担哦。那我那时候我跟天父祷告之后，突然间觉得，突然间就是有一股这种。怎么讲呢？那种说不出那种感觉，我突然觉得我的颈子都松了，我的肩膀也松了，我觉得我释放了，我觉得我就不再为以后的未来的日子我感到担心。我那时候真的啊，我感到好快乐，好快乐。然后那个瞬间，我的颈子、脖子、肩上，我的身体的重担，我觉得啊，我一身都轻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样轻松过，我真的没有尝试过这样轻松过。然后突然间啊，哇，好棒啊，那种感觉啊，真的很棒。然后就每次去教会啊，每一次那个圣歌啊、诗歌这样唱啊，我觉得啊，真的那种心灵真的好快乐。那完全跟我以前所感觉那种孤单啊，那种都没有了。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子，我是感到我有新的生命开始，然后我的有新的生活，然后我的心里，那我就变得啊，每天都很开心的笑，那种笑我是觉得很奇怪哦。现在讲到我觉得那种开心笑，不是说啊，我们讲一个笑话，我们这样笑，说不出来那种笑，它会突然间的，它会打从那种心里这样笑，然后如果别人看见你，别人会说你是那种傻瓜，然后人家会说你哎，怎么突然在那边笑的那样子。那我就觉得哎，奇怪，我自己不觉得，我说我怎么会这样笑？我从来以前没有这样笑过哈。哦，那好，感觉好棒，好开心，
很轻松，
很轻松，
好像真的重担在神的手中。
对，
诗篇里面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父神哦，他很乐意的眷顾我们，所以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
对，
但是刚才你说到说，先生这样子一个疾病过程在，当虽然你祷告了，你整个人感觉轻松，但是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样靠着信仰去面对？
那时候当然就他就还是马上看医生啦。那我当然，我们也每天都为他这个生病的事情祷告了。那当然，我们就也有很多信心啊，因为医生也说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他好好的保养，再注重一下，吃一些药就会好。那当然，我就觉得，哎，那就没问题。那我就还是一样工作啊，还是一样孩子啊，也是忙碌孩子的事情啊。那基本上我就跟我先生也常常，因为也是。我先生他也是人蛮好的，他也各方面我觉得大家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那碰到就是这些创一个新的事业，那最主要是我现在经营的餐馆是我们家族生意，那我们是第二代的接棒人，那我们跟我弟弟他们也很经常的，就是说在工作上的很多接触，那我弟弟也会对我们常常就是说讲一些他牧师所分享的一些话，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我的属灵老师？虽然说教会里面啊。牧师啊什么，我觉得大家这种就是说感觉蛮好的，然后大家就说很互相帮忙，那对我来讲，我也是在我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牧师啊还有弟弟啊都会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就是走出这个这段时间，那一下 过了没多久，我先生也好了啊，身体也好，我心情也就是，哎，也知道，哎，有与神同行的时候呢，就不再那么样的害怕，然后一切问题呢，我们就要去面对，有那种勇气去面对。
嗯，刚才有提到说，其实你们现在所经营的餐馆是第二代的，你们等于是承接父母亲所做起来。那对于经营餐馆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你们来说，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惶恐？因为父母亲，第一个是父母亲经营下来，一定要好好再把它接续的经营下去。再来就是这个领域，不知道在这之前你们是不是就熟悉这个领域，还是全然陌生的去接触这个领域？
其实我们接父亲这个生意啊，其实在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去读书，所以我们还对餐馆方面，尤其是在加拿大市场，我们都不太明白。那我们也只是学生啊，一般一边读书一边帮忙。那个时候我父亲他也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手艺蛮好的，那他们其实老一辈的那种观念就是努力的做，只要努力啊就会有成绩。那对我们新一辈来讲，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那种概念，就是我们要企业管理啊，企业经营管理，这样子呢才能够把生意做得比较更稳定。那当然在这方面，我觉得神有一路，刚才我之前有讲过啊，神一路的恩典啊跟看顾，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挫折。那最主要在挫折当中，你如何能够走出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人如果看到啊，每次都是好的时候，常常就会忘记自己啊，以前怎么样走过来。其实我觉得人都不能忘记这一路上有主的恩典啊，这样带领。那我们经营餐馆理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是并不在行。其实我们也是食物比较多，那理念上面呢，其实食物跟理念要配合。那我们也只是都是食物，在理念上，其实我那个另外那个大弟呢，他在理念上面，他就跟人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他认为就是说，应该要把它妥善的经营管理呢，才能够做大。那我们其实在这上面都有蛮多的共识。那所以我们生意这样一路上走过来呢，也碰到很多风险。那也不是说真的是一帆风顺，那一路上我也说过主一路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有很多理念，让我们我常常我们都说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祷告，请主赐智慧，因为我们的人的智慧是很短的，看不见的，那主赐的智慧是无限的，你所看到他赐给你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有这个共识啊，主的恩典，然后主的赐福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走，而不是靠自己的那个行为意识，而是靠主的意念来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嗯，我相信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自己的国家，熟悉的国家里面，不管是律法律啦，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做生意的这些原则啦，可能都还是会在这个做生意的当中遇见很多的风险。那更何况是在一个异地，就是一个异乡当中要去经营一个事业，那个当中又有要经营更要面对的更多的难处就更大了。那我相信这当中可能有很多的阶段，有很多的环境，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危机在这当中。
对，
我们希望借着你的分享来听听看，这样一个你所信靠的上帝啊，他是怎么样带领你们去在每一个危机当中化为转机，那每一个困境当中能够峰回路转。首先先谈谈，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做生意或者是合伙做生意，跟家人也好，跟朋友也好，其实当中都难免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像刚才提到说，可能是有的是重理念，有的是重的是经营的这个实务，那当中一定有意见上面相左右的时候。先谈谈你们这一家人在面对经营工作的时候，你们什么东西使你们可以在最后达成共识？有没有哪些例子是可以让我们来听听看的？
有的，因为呢，那时候我们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呢，我跟我弟弟之间的那个 argument 也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为了很多事情呢，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他做，每个人都不同的意见，那常常就为这事情会常常会有一些 argument。就常常会有一些争吵，那在争吵当中我们大家都会变得很不愉快哦。这是在信主之前，可是在我们相对说在信主之后呢，我们都是先检讨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检讨自己，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不要去指责别人哦。其实我们要先看看自己做些什么， 做了什么，那我们看看自己做的，然后别人你不去指责他，他自己知道他做错了，他自己其实也比别人都更难过。其实我觉得不用去指责别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以从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大家共识，我们现在真的是大家相处的非常的愉快啊。不管说大家就是说有什么意见，大家先提出来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就祷告，祷告之后就分享，然后看看大家平不平安。如果平安的话，我们就去做；如果不平安，我们就不做。那这样的方式呢，我觉得真的是啊，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共识。那常常有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呢，我那个弟弟呢就会用神的话语来说我们，所以呢，常常就觉得哦，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自己做错了。其实也不用去责备，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样子。
有没有实际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说所谓实际的经历，就是
大家一起寻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刚才说都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可是当信主之后，大家比较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吧？就我有我的想法，你有的想法，可是
实际你所谓实际的
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
有例子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要买一个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要准备要装修了。那装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里的一个设计师或者是一个contractor。那我们心里都想好的那个，那我们就在主面前呢，我们就摆上啊，我们就把它选好号码，选好号码之后呢，我们就大家也跟主祷告说一号啊、二号啊、三号啊，这里面当中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的号码出来呢，我们之后祷告的时候。的号码都是我们心里不是想的
啊，
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突然间我想的是一号，我弟弟想的都是二号，奇怪怎么出来号码是三号，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突然间怎么办，然后我们好啊，我们顺服，然后反而就是我们选的那个三号装修的这个公司啊，他真的是为我们尽心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啊，然后他也没有帮我们耽误工程，然后也帮我们在餐馆的装修上面呢，也是用最好的材料，然后用最好的这些quality， 真的很棒。所以这次真的是可以说装修一家新的餐馆啊，在这当中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真的很多。
所以当愿意先求问神的时候，把神的意思放在我们的决定之上的时候，就会经历到上帝特别的作为。
对，
我想这是小翠自己在真实的经历当中，所以能够说出这样子一个确信，就是先寻求然后再顺服，顺服就必定会蒙福。
对
好，那这是比较属于说家族性，在面对一些好像经营的理念啦，或者是做事方式有些不一样的时候，但是你们已经很懂得那个蒙福的秘诀，就是先求问神。
对，
那另外就是在面对刚才我说到说面对做生意的时候，家人彼此好沟通，这对外呢有的时候就很难掌握了，因为对外你面对的人你不了解他，你不知道他，但是又必须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们要买店好了，或者说你们要做某一些决定的时候，都是跟对外有接触的。
对，
那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会发生的危险，其实可是却因着靠着神化为机为转机，这样子的经历？
哦，是的，我们如果说我们那时候买店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店不错啊，然后我们会下 offer 啊，然后去买。可是在这当中，因为合约这种东西，你买卖合约其实要很小心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的话，也许它里面真的有一些什么陷阱啊，或者是没有应该可以说它有一些可是你在字眼看不懂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我先生在买那个店的时候也是碰到这种情况。那虽然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真的神很看顾了。那在经纪人带我就是在准备他们要签约的时候呢，那突然间就有人来我们家敲门了。然后在当中我说奇怪，怎么晚上这么晚了还会有人来我们家敲门啊。那我就看说原来是我先生以前那个老朋友啊进来了。那我就问我先生说那进来好，我刚刚正在买那个房子啊，先看一看这个合约，看看我准备要签名。就我先生那个老朋友一看说他是加拿大人嘛，一看他说这个好像不太行哦，你不能签哦，这当中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哦，如果你签的话你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负责哦。那可是对我先生来讲说不是啊，我讲的并不是这样子，我是说他要都搬走，然后我之后再来接手这样子。那就后之后他们就发生一些就是有一些在言语上面的那些就是争吵哦，就说觉得那我先生那个老朋友就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哦，怎么会讲的跟这个上面的都不太一样哦。所以他当时就把那个合约给撕掉了，那个经纪人就当时把合约给撕掉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哦，在那个时候这么晚还会突然有人就是上帝赐给我一个老天使来帮助我们
对，真的很感谢神哦。在因为我真的体会到说在国外要做生意要面对的挑战以及要面对的这些环境选择都是不容易的，因为毕竟还是华人要面对西方的一些 法律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上帝真的成你们及时的帮助。
对，真的。
那旅居在加拿大17年的时间，除了在工作方面你们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在经营这四间餐馆，我们相信上帝一直在保守，一直在眷顾，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神必保守他们，亲近神的神也必亲近他们。那除了在工作方面你们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是不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见证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上帝怎么保守你们，帮助你们，并且陪伴你们在面对你们的生活上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个人生活上面，其实我们其实生活也都是很简单，因为在加拿大的生活上面都是好像蛮生活都是一直都在忙碌，就是忙碌餐馆。那基本上在我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我在教育子女上面呢，那我有两个孩子，我一个女儿是8岁，那我有儿子，一个儿子是3岁，那我都想说在很小的时候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到那个教会去，因为我觉得教会这个孩子，因为我同时我女儿也是念私校啊，我把她送到那个基督教的学校。那因为在基本上在多伦多读书是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高中都不用钱，都不用出钱这样子。那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把他送到基督教学校去，这个教会的就是说他有很好的这个圣经的教导，让孩子可以很早就能够知道哦，有个耶和华，好，我有我们的天父在那，然后他里面的话语可以教导孩子什么叫做真理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那我自己让我现在成为基督徒，那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每次都会就说会碰到很多试探，那我也不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也去面临这个试探，所以我常常就说教育这个孩子当中呢，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呢，那他很早就了解这个圣经的话语，那我觉得对我生活来讲，对孩子，那他可以很知道说什么事，不会碰到外界的时候他会有时候迷失了方向。那尤其是我们我常常那时候我那时候带我女儿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礼拜天的时候就会有家长啊就参加那个什么 party 啦，就是说会去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我就带我女儿就说说他打电话了，那家长打电话给我就说他的儿子什么生日 party， 那叫我们要参加。那时候我就说我就想说对，那可是我们要去教会啊。那我就常我就跟我女儿说，那如果以后有人要我们邀请我们去教会，我们都跟他讲就是邀请我们去参加生日 party， 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不去，我们是去了教会之后呢，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们再去。那一切都我教小孩就是一切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呢再慢慢看什么是第二重要。那我常常就教导孩子把神放在最重要。那我常常他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看法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在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读书每次考100分其实不重要，或者他考60分其实 OK， 但是如果这孩子不会做人，他不懂得这种什么是是非，什么不能分辨真理，就算他考100分也没有用。所以我是想说用教会这种老师有很多爱心，然后呢在教导他们当中可以有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环境给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说以后会很爱神
啊，真的很棒哦！因为孩子要从小教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一生的话成为他里面一生的指引哦。那在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他在生活上面是不是也真的都让你发觉说他在慢慢的朝着这个方向在进步？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譬如说他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妈要祷告了、
uh-huh.
对，然后有时候大家有时候比如说我儿子啊，他也会眼睛也闭着跟着祷告。那我有时候在教导我孩子的时候，那小儿子现在3岁，他就会背祷告文、
oh.
然后我常常跟他讲，然后他就会也会跟着背。那我常常就会用神的话语在日行当中就是给他们念念念，然后祷告文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他们小时候就知道说我们是这样子有这种在这种大日常生活当中有随时有主的帮助。然后我经常跟他们讲你要祷告就是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也认识知道神，然后也会更有力量， 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随时做，就是随时祷告。那我女儿说嗯，祷告好 OK， 她就祷告。那有时候在睡觉前我会跟她讲一点圣经的故事，然后买一些圣经的不同的那种故事图案给他们看，然后去教会也有主日学。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是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嗯，好，我们另外再谈谈就是关于婚姻关系了。因为刚刚亲子关系知道您很重视儿童教育，知道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但是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你们结婚的时候丈夫是基督徒了吗？
我先生不是基督徒。
不是，
对、
哦、
然后他，
所以你怎么样跟你的先生一起来同享，因为在圣经里面说丈夫跟妻子是一起同盟生命之恩的哈、所以怎么样去跟你的先生在这样一个关系上面有一个从神的原则来经营婚姻关系？
其实当时呢，我那时候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一层有这么样重要的这个层面。等我在信主之后，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宗教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那我自己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但是我觉得可能神有给我另外这份功课啊，我也觉得应该去学习。那我当时我先生是回教，他是伊朗人，然后他呢很小就来到多伦多，我跟他是同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好像觉得大家相处啊各方面，他做人啊人品上面也很不错，然后我就嫁给他。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信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可是我现在就面临到我先生是回教的问题，那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那还好，就是说我常常会跟我先生分享我们圣经的故事，然后他会说他说他信靠的是阿拉，但是他也不是说真正那种会去什么斋月啊进食啊或者是不吃猪肉啊，他已经很小就出来。可是他在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是他们的教义就是说你从小就很深根蒂固，然后就你出生什么教就是什么教，你不能够去改变的。那我常会跟他辩，就是说你出生什么教就什么教，我觉得是不是很公平，因为我们有权利去寻找我们自己要相信的这个的信仰，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啊。那常常就会有一些跟他在这上面，那我也是希望说他有一天能够能够来信主。那我觉得我也是放在祷告上面，我觉得神可能有另外给我一些功课让我去做。然后还好就是一点，就是说他蛮赞成我女儿去教会，然后他也不会反对，然后我去教会他也很赞成，然后还有就孩子，我那个小儿子他也很赞成。所以基本上他让我们三个都礼拜天就去教会。那我希望说也是求神带领哦，也是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进教会。
肯定会，因为圣经上说一人信主全家必蒙救，神愿意让每一个人都得救啊，也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愿意静心然后持守在祷告当中，神有他的时间表，一定神一定会把你的先生带到他的恩光之中。
是的，
同享真的同享生命之恩哦。我就从一开始分享到说，从还不认识主的你生命中充满了虚空，到如今生命中充满了很多的盼望，而且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求问神。你刚才说到说弟弟对你的影响力很大，那我们稍微回过头来谈一下弟弟。你事实上刚才你有稍微谈到说，在信主之前你们还是会有一些，除了感情很好，但是在这些观念上面都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哈、
对，
那当然弟弟的信主其实你觉得也还好。那一个关键点是因为你做了那个祷告，可是怎么样去从弟弟的生命当中看见他的神真的不一样，是不是你也有你的从他身上看到的见证？
基本上我觉得我看到他来讲，他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然后他不会说一说成二，二说成一。那我觉得在基本上他非常老实，就算别人就是欺骗了他，他也是甘心情愿啊。让我看到说怎么天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人啊，让我会想到说然后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多真理啊。那我觉得这些话是从他脑子里出来呢，还是他真的是有一个神给他这么多的智慧，然后让他尤其是在员工上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餐馆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就是在我父亲中风的那个 moment 呢， 那我餐馆的员工一个厨师呢，就跟我跟我们讲说，说他叫我们回去跟他谈判，如果说他不能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出现的话呢，他就要明天他就把我们罢工这样子。那刚好在我父亲正在中风的那个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其实我们心情都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对我们哇发出了威胁。那时候我们其实就说，其实我们有跟他讲，我的弟弟也告诉他说，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后
他是要谈判什么东西？
他是希望，他是说他可能是要谈判，是说要希望跟老板可能要给他加薪水啦，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方面，也可能我想可能跟钱上面也有关系。那他就希望说要我们叫我弟弟马上回去跟他谈谈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弟弟跟他说他也不能够回去，那他说他明天就不出现。那正好我们所以我说神真的是依靠上帝，真的是依靠的上帝哦，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上面我们能够信靠他。那在那个当中，我弟弟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以前那个厨师，他刚好是把生意卖掉，刚好闲在家里两天，他说他可以来帮我们没有问题，所以他第二天就来了。然后就为了这事，那个师傅就非常讶异，说哎，怎么突然你就有师傅马上可以来帮你来这边上班了。他就非常生气，他就去政府去告，就去告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我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弟弟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因为有人已经来，就是说那个恶者已经哈站在那儿就向他挑战。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看了我那个弟弟非常非常震惊。他们在那个上扣的时候呢，他跟法官呢就在一一的讲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呢就跟神求，就说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惹起，是他先这样子在这个事情上面哦，他就常常就是说找我们麻烦哦。其实我们该给的该付的我们都一毛都没有少给他。就在那个他做我们的弟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祷告，就进到法官那边去。通常在这种情况，加拿大政府都是会在劳资双方通常都会站在不会站在老板的立场，他会站在这个
劳
工的立场来看。结果突然间呢，他就乱讲，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法官就判我们赢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上，我觉得那时候我看这件事情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弟弟所信的这个神哦，是一个很可以可靠的神，而且是一个神迹的神。因为说实在，实在不太可能。你如果真的告下来，通常都是老板输的，老板不会赢的。但是在这事情看起来，他就输得蛮彻底的。所以其实该给的钱都给了，没有说欠他。其实我觉得是公义，神真的是公义的神，可以看得到。
所以真的也是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让你觉得弟弟所信的这个神是真
的是很大很伟大的神。
当然后面也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也经历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在工作上面给你们的一个作为。那今天回过头来看，信主大概多少年了？
我大概三年半。
信主三年半哦，从还不是基督徒到走过这三年的路程去经历，如今很乐意跟别人分享你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哦。在这个后面，我想请小翠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就是你自己此刻，如果你可以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这位上帝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跟他们分享你认识的这位神真的是可信可靠的神
啊？对，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历程当中呢，我觉得神一路的看顾啊。其实我像这次我回来，我又见到我以前十七年前啊很久都没有见到的朋友啊，那他们也是他们也不是基督徒。那我觉得这次趁这个机会，我回来就跟他们分享啊。这次我在多伦多也有很多见证啊，我有讲给他们听啊。那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你有想过啊，那个上帝真的是有一个宇宙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的一个神啊，在掌管一切啊。像小鸟啊，也不用担心他们吃什么，主自然会有来。主自然会安排啊，会让他们有一些可以让他们会喂饱他们啊。那人其实人你看主 赐人就这么多的智慧啊，让人能够啊，很多可以讲话啊，有智慧可以制造很多东西啊。那我觉得在神，我就觉得宇宙在这么样的运转当中啊，这些一切，你看花开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一样的花都是同时间开，那同时间凋谢，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所有都是配好的。那这样怎么不是说很巧合的这样配？那譬如说，我们放一个小 baby 啊，在一个很高的楼层上面放在那边，那个 baby 可能就会掉下去。可是如果一个鸟才新生出来的鸟，它就绝对不会掉下去。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神就已经安排鸟自己会自给自足，人就是要。因为小 baby， 所以我们要有妈妈来照顾。就是神都已经安排了这些宇宙的一切，那一定是这种神，一定是那种大能的神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又跟我朋友说，哎，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就是说我所说的，其实我讲完最终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信靠一定要信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因为自己其实是很微小的。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真神在我们的心里面依靠的时候，我们必定一切都会很顺利。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旅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已经有17年时间的王翠璇姐妹。我们衷心的盼望《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真的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你一起来体会，不论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经历多少的无奈，或者是经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遭遇，或者是我们在生命历程当中会面对的高山低谷。对我们来说，人生真的可以找到答案，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那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的面前，专心的仰望他，倚靠他，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够看见满有恩典慈爱的天父上帝肯定是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蒙恩惠得怜悯做随时帮助的神。就是如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王翠璇姐妹的分享一样，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她心里充满空虚，如今他相信上帝，也经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在工作当中的作为，他经历到他是一位公义信实的上帝。如今他的口，他的心充满了赞美，只要有机会，他就希望能够和人分享关于上帝的作为，希望让许许多多的朋友亲人能够知道上帝是这世上最大的神。今天节目呢，我们分享完之后呢，得到来宾的同意啊，就是王翠璇姐妹的同意，愿意将她来宾的生命故事集纳入到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借着这个事工，我们很乐意提供生命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成为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工具。我们深深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可以有机会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收音机旁的你，如果想要了解索取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的 CD 或卡带要如何来索取的话，欢迎你用电话和传真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呢，请记得在前面要先拨个02。如果你要来信给我，欢迎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收，或者注明美珍收都可以。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我们所谈到的信仰，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因为我们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很乐意透过函授的方式陪伴你一块来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专任的函授老师可以在这样的课程当中陪伴你，帮助你。那么如果你要跟我们报名参加这个课程，欢迎你用信函或者传真跟我们联络。最后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节目呢，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咯，奉主的名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天天有主同行，日日经历神。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